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啊，今天有机会能够跟同学们一同来分享在主里的一些经历。啊，我们都是要侍奉主的人啊，我们来到丰收神学院，我们是要装备自己啊，将来做主的工人。所以我们做一个主的工人呢，我们就会考虑到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能够做什么，那我应该做什么，主在我身上的呼召是要我做什么。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面前都要寻求。那有人接着说，诶，他要走牧会的事工，有人说我要做传福音的事工，有人说我要做敬拜赞美的事工，也有人说我要做医治释放的事工。那到底我们能够做什么事工，我们应当做什么事工呢？啊，我们回到圣经里头来看看啊，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来看格林多前书第15章45节到48节。好，我们一起来读《格林多前书》15章45到48，我们一起读。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好，我们把圣经暂时读到这里。啊，在这里说到，在神的眼中，这世界上有几个人？两个人，我们算不算人？算，但是我们在神的眼中并不算在里面。为什么呢？因为在神眼中，他的头一个人是首先的亚当，然后呢还有一个人是末后的亚当。在神的眼中，这世界上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首先的亚当，一个是末后的亚当。那我们呢，我们如果不是活在首先的亚当里面，就是活在末后的亚当里面。啊，我们通常啊都有是在道德里面过生活，但是在神看来，为什么我们这些道德里面过生活的人不算人呢？因为在道德里面过生活的不能存到永远，所以会存到永远的，就是你不是，如果不是在首先的亚当里面，就是在末后的亚当里面。那这个是首先的亚当，就是说他是。从圣经里头我们看到呢，他是带给人死亡，他是悖逆神，那罪因着他就进入了这个世界。那这个末后的亚当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带给人生命。首先的亚当呢，他是属肉体的，末后的亚当呢， 他是属圣灵的。耶稣里面住着无限量的圣灵，耶稣身上有无限量的圣灵浇灌在他的身上，他是属圣灵的。然后呢，首先呢，亚当呢在这里有属地的智慧，末后的亚当里面呢，我们有属天的智慧。那首先的亚当里头呢，我们有属地的果子。末后的亚当里面呢，有属天的果子。所以我们在道德的生活里面，那我们需要交易啊，我们需要谋生的技能，这些对我们来说今生有用，但是不能存到永远，因为只有遵行神的旨意才能存到永远。然后呢，一个人活在世上不一定就比没有出生要好一点，因为如果一个人活在世上的时候，他活在肉体里面，他就得罪神，将来有审判的啊。有些流产的婴孩，他们没有这个到地上来，看起来好像很可惜，但是呢，如果我们活在地上，没有活在末后的亚当里头，而是活在首先的亚当里头，我们活的就比不上那些没有出生的。在这里呢，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没信主耶稣以前，我们大致上是在这两者之间在徘徊。我们有道德，我们有公民交易，然后呢，我们会啊注意到关心到别人，这个是道德的生活。那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还会嫉妒，我们会纷争，我们会增进，那一些呢是在属肉体的里面，那一些呢是神所厌恶的，好像这个说谎话的是神所厌恶的，他们的粪就在硫磺的火炉里头。拜偶像的，行邪术的，所以在这里呢，一个还没信主的人就是生活在这两个世界里面，他是属首先的亚当。所以首先的亚当怎样，属首先亚当的也怎样，末后的亚当怎样，属末后亚当的也怎样。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将来要做主的工，我们能够做什么工呢？我们应当做什么工呢？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他是做什么样的工。所以我们的生活基本上呢，信耶稣以后是开始有一点末后亚当的生活。一个刚信耶稣的，可能他1%是在末后的亚当里面，那80%啊，可能是在道德的生活里面，可能19%啊，是在首先的亚当里面。渐渐他在基督里头生命成长了，诶，他可能呢这里变成10%了啊，这边呢也变成10%。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生命的成长，就是我们活在末后的亚当里头的时间比较多，还是活在首先的亚当里面时间比较多。那保罗他是一个完全活在末后的亚当里面，所以保罗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他完全活在这里面，100%活在这里面。然后呢，他已经脱离了道德的层次了，他完全活在基督的生命里面。所以呢，保罗的情况是这边也是零，这边也是零，那是保罗的情况，他活着就是基督。所以道德的生活是人的好心，人的好意，这些是我们今生需要的，但是不能存到永远。所以呢，这个属地的智慧，属天的智慧，我们来看一下雅各书。 三章十四节到十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的嫉妒和纷争，就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话抵挡真道。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在这里呢，说到嫉妒，纷争是属地的智慧，是属鬼魔的。第十六节，在何处有嫉妒纷争，就在何处有扰乱和各样坏事。啊，这个是属地的智慧。然后呢，还有从上头来的智慧。第十七节到十八，唯独从上头来的智慧，先是清洁，后是和平、温良、柔顺，满有怜悯，多结善果，没有偏见，没有假冒，并且使人和平的，是用和平所栽种的义果。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属肉体的，它就是嫉妒纷争。那这个有属地的智慧，有属天的智慧。然后呢，我们可以看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九节，第五章十六到二十三。我们一起来读。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抵，是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增进及记恨、恼怒、结党、纷争、一端、嫉妒、醉酒、荒宴等列。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在这里呢，我们比较容易犯的呢是嫉妒纷争还有增进。这些呢是属肉体的。然后呢，圣灵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是没有立法禁主凡属耶稣基督的人，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施以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就靠圣灵得胜，就能靠圣灵行事。在这里呢，说到我们两个生活的境界，一个是肉体，一个是活在圣灵里面。在肉体里面呢，它的表现就会有嫉妒、有纷争、有增进。那我们如果是在活在圣灵里头，那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所以我们信主以后在基督里头的成长，就是我们活在首先的亚当里面的时间越来越少，然后活在末后的亚当里面呢越来越多。当我们成长到保罗的地步，那是活着就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要紧的是要活在基督里面。怎样活在基督里面呢？完全是靠圣灵。所以保罗说，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亡。那在这肉体里面呢，我们容易犯的嫉妒、纷争、增进。一个基督徒生来都是法利赛人，我们世人生来就是法利赛人，我们里面有嫉妒、有纷争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到教会里面来服侍？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那个嫉妒才会显出来。那个人怎么比我好？嫉妒显出来的时候呢，神才来拯救。我们跟随圣灵就致死了肉体的恶行，是这样。所以神看重的并不是我们手中的工作，神所看重的是我们在神手中的工作。如果我们每天在家里祷告亲近主，不在教会里面服侍，嫉妒纷争增进永远在我们里面的，我们见主面的时候还是带着那些去见主面的，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一服侍的时候呢，增进跑出来了，纷争跑出来了，嫉妒跑出来了，跑出来的时候呢， 圣灵就会在我们身上做工，来致使我们的肉体，让我们脱离这些嫉妒、增见、纷争。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要怎样子过生活呢？你必须要在教会里的服侍的，你不服侍，这里面的败坏不会显出来，但是这边败坏显出来就是神拯救我们的时候了。所以你在服侍的时候，你如果发现你有嫉妒，诶，那个弟兄比我好，我应该高兴啊，神国里头又多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弟兄啊，可惜他是在你身边把你比下去的，那你这个嫉妒就跑出来了，跑出来的时候是神拯救的时候。所以神要的是我们在他手中的工作，他借着各样的服事让我们被改变，越来越多活出耶稣基督。所以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能够做什么呢？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他要做什么？我们可以创造很多工作，但如果不是住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所要做的，我们的工作都要过去，不能存到永远，那是道德的生活的层次。好心好意，但如果不是出于耶稣基督的，还都是要被火焚烧的，那是草木合一的工作。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要做什么工作呢？我们看看耶稣是做什么工作。所以呢，耶稣做的工作我们也要来做，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头，我们就能够做基督所做的工作。就像耶稣所说的，在这个约翰福音14章12节，他说主耶稣说他所做的我们信他的人也要做，是因为耶稣做了，所以我们才能够做。耶稣没有做的，我们可以去创造出来做，但是呢不会存到永远。只有耶稣所做的，我们跟着做才会存到永远。所以耶稣所做的呢，我们来看这个约翰福音第路加福音第四章我们从16节读到21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来到拿撒勒，就是他长大的地方，在安息日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站起来要念圣经。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他打开找到一处写着，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他用膏膏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报告被掳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于是把书卷起来交还执事，就坐下，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耶稣对他们说，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所以在这里呢，耶稣传福音给贫穷的人，他是传福音，然后呢报告被掳的得释放，他是释放 deliverance， 然后呢叫瞎眼的得看见，他是做医治的工作，叫受压制的得自由啊，这个也是释放 deliverance， 报告被神悦纳人的喜年啊，这个是传福音。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呢，就是传福音、医治与释放。所以耶稣在地上做这些工作，并不是因为看到病人可怜所以来医治他，不是的，乃是神创世之前就已经把耶稣所要做的工作都定好的。耶稣在创世的时候就被杀了，他在地上的工作创世之前就已经定好了，就是神在创世之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所以呢，耶稣到地上来做这些工作，是为了要给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来做这个工作。所以耶稣在那里医治病人，不是为了当时的人需要医治，他是要为我们开一条路，让我们能够走在这条路上面。因为在末后亚当的里面的人，末后的亚当怎样他就怎样。所以今天我们并不是看到说一个人生病所以我们来为他祷告让他得医治，一个人被捆绑我们为他祷告让他得释放，最主要的不是在这里，最主要是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他要从我们身上活出来的时候，他就是带领我们去做这个事工，传福音、医治、释放。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个完全得到释放的人，让耶稣从你身上100%的活出来，你会做什么事工呢？传福音、医治、释放。 因为住在你里面的耶稣基督，他今天在地上所要做的也是这个工作。2000年前他在地上做这个工作，今天他在地上他也要做这个工作，直到他再来的日子。所以耶稣说，他所做的我们也要做。所以耶稣在地上所做的，如果你找一个文学程度很好，他没有信耶稣的，你让他读四福音，读完以后你问他说耶稣做什么工作，他如果文学程度够的话，他告诉你耶稣就是做传福音医治释放的事工。所以今天不是因为那个人生病可怜，今天乃是因为住在我里面的耶稣要活出来，所以要来做传福音医治释放的事工。那这些事工呢，我们做的时候就让我们这个人得到释放，我们给人的就必有给我们的。刚信耶稣的人他身上还有很多的捆绑，什么捆绑呢？肉体在捆绑他，让他活在肉体里面。所以他刚信耶稣的时候可能只有1%活在基督里面，70%活在道德里面，可能29%还是活在首先的亚当里头。但是他在基督里的成长的时候呢，他就能够越来越得释放，然后到保罗的程度就是100%是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所有的事工是要让我们能够更多的活在基督里面。我们今天可能只是得到10%的释放，可能20%的释放，为什么呢？我们没有办法让耶稣基督从我们里面自由的活出来。如果我们得到100%的释放，耶稣基督就能够从我们里面毫无拦阻的活出来，我们活着就是基督，那我们中间就不会有生病的人了。因为你活着是基督，如果今天耶稣到我们中间来，他医治所有的病人，他叫所有受压制的得自由。所以今天教会里面还有人没有得医治，他们祷告没有得医治，为什么？你还没有完全像耶稣。你如果完全像耶稣的话，他就得医治了。所以我们做这些事工的目的是让我们这个人得着更多的释放，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毫无拦阻的活出来。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神的工，我们要晓得说，神所看重的不是我们手中的工作，乃是我们在神手中的工作。神要我们做的是做传福音医治释放的事工，我们在做这些的时候呢，我们自己也得到福音，我们自己也得到医治，我们自己也得到释放。今天很多人他虽然信了耶稣，但是他还活在埃及里头，他还是贪爱世界的。所以是需要福音告诉他，这个世界都要过去，只有遵行神旨意的才存到永远。今天很多人信了耶稣，他还在旷野里的漂流，因为呢他还是为着这些肉体的需要在那里把他们的时间都用在上面了，他们还是漂流在旷野。那神要我们的是要进迦南地，迦南地呢是说耶稣基督丰盛的生命，迦南地就是耶稣从我们里面毫无拦阻的活出来。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就是一个迦南地，这个迦南地呢本来是被这个迦南七族霸占的，我们还没信耶稣以前是顺服空中掌权者跟他们一起放纵情欲的，是被这个迦南七族霸占的。然后呢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离开埃及，不要再贪爱世界，我们要离开旷野，就是要相信神能够为我们征战，然后我们就进到迦南地来征战。我们迦南地的每一寸土地虽然是应许之地，都是打仗得来的，他们在那里打仗得胜了，他们就占领了一块土地。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基督丰盛的生命，基督荣耀的性情就在我们的里头，是神应许给我们的，但是我们需要征战，我们要起来打仗。怎样子打仗？传福音医治释放的事工就是一个征战，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蒙主耶稣拯救的人，我们一生最大的一个喜乐就是我们像耶稣，感谢主，我今天更像耶稣了，那是我们最大的喜乐。那个喜乐是从里面涌出来的喜乐。我们活着 最大的目的就是能够更像耶稣，因为他爱我们，为我们舍了他自己的性命，我们活着就是要来彰显他，彰显他的性情，做他所要做的工。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预备要来服侍神，那我们就要来做传福音医治释放的事工，让我们这个人能够得到更多的福音，让我们不要爱世界，这世界都要过去，让我们得到更多的医治啊，让我们身心灵都健康，让我们得到更多的释放，让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能够毫无拦阻的活出来。那我们活着就是基督，这是我们一个工人的目标，活着就是基督，像保罗一样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的日子啊，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因为道成肉身，道要在肉身里头，所以基督在我们里面，只有我们还在肉身的时候才能够成长的。我们在基督里头的成长是在肉身的时候，所以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都无所谓，我们离开这世上的时候，一切就等于耶稣基督再来了。所以圣经里面你看一开提到耶稣再来，都好像是他们那个世代的时候耶稣就要再来的。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什么时候我们两脚一蹬，就等于耶稣再来了。那个时候污秽的就永远污秽，洁净的就永远洁净，我们在基督里头长到什么程度就永远那个程度。只有在我们还活在肉身里头，我们才能够在基督里头成长。所以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年日都是很宝贵的，我们好好的让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基督从我们身上活出来，我们就彰显出耶稣基督荣耀的性情，人家看到我们就好像看到耶稣一样，这是我们人生最大的喜乐。所以我们同学们大家都是以后要做主的工啊，所以我想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所有的工作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住在里面的基督更多的活出来。那为着要让这个基督活出来，神会兴起很多的环境，如果没有人来说我们坏话，我们里面的苦毒就不会被炼净，如果没有人诽谤我们，我们里面的许多的败坏就不会显出来。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很多的服事都是神恩典，就是说如果神爱你的话，他一定容许很多苦难临到你。为什么呢？要把你炼净，你没有经过那些苦难，你里面的败坏不会被显出来。就是说很多时候神都是把我们摆到这个死地，好让耶稣基督能够活出来。所以保罗说我们为耶稣基督被交在死地，为什么把他交在死地呢？让他里面所有的败坏完全显出来，让他能够完全来依靠耶稣。所以呢，当他被交于死地的时候呢，他就依靠耶稣，复活的大能就从他里面彰显出来。所以进神的国啊，是有许多的苦难，这些苦难呢就是要让我们里面的基督能够彰显出来。我们还有本事的时候，我们不会依靠圣灵的，我们是到自己没有本事的时候呢，主啊主啊交给你。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要这么受苦，才会让耶稣基督活出来。所以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啊，我们所遭遇的环境都要感谢主，因为神为我们每一个人立了一个标杆。世界上赛跑的人只有一个人可以得冠军，但是呢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是每一个人可以当冠军。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在增进里头在做工，因为神为你立了一个标杆，神为我立了一个标杆，神为你立的标杆跟神为我立的标杆不一样。我跑我的标杆我就得奖赏，你跑你的标杆你就得奖赏。如果我记住你，我去跑你的标杆，我跑到了比你还早到，我有没有赏赐？没有，因为神给我的标杆我没有跑。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在争竞里头，不是在纷争里头，也不是在嫉妒里头在做工，我们乃是耶稣基督在圣灵里头引导我们做工。所以呢，他为我们立了一个标杆，我们向着自己的标杆来直跑啊，我们不要去跑别人的标杆，也不用抓别人来跑自己的标杆。 啊，这个十八年前呢、啊，这个杨医师啊，他在这个Cupertino买到一个房子，啊，那个时候呢，就很多人说，你传道人怎么可以买房子啊？这个怎么可以买这个三十万的房子啊？但是呢，那是神给杨医师的标杆，哈哈，但现在那个房子已经涨到130万了，啊，神也没有叫他把这个房子卖掉，那是神给杨医师的标杆，我们不要拉杨医师来跑我们的标杆，我们没有房子，杨医师你也不能有房子，不是的，我们跑自己的标杆，我们不要去管别人的标杆，也不用拉别人来跑自己的标杆，也不要去跑别人的标杆，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标杆，我们要向着我们自己的标杆来直跑，啊，那我们就能够得到奖赏。所以我们服侍主最要紧的是，我今年有没有比去年更像耶稣？神就是爱，我今年有没有比去年更爱我的同学，更爱我们的王院长？神就是爱啊，我们在基督里头长大，爱就会增加。我今年有没有比去年更爱王院长？有没有更爱我的同工？我们可以量一量自己，我们有没有长进？所以啊，我们如果在基督里的成长，爱在我们里面就会增加，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爱要存到永远。我们做的工作都要过去的，我们一个病人祷告，那个病人有一天还是会死的，但是呢，当我们让耶稣基督要我们做工，做的工作做出来的时候，那个工作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食物，让我们生命能够成长，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所以我们像耶稣不是励志，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里头励志到末了他说没有用，他说呢，要在受生命圣灵的律里面，就是跟随圣灵体贴圣灵，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像耶稣。那我们在圣灵里面，圣灵叫我们做的工作我们去做了，就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食物，我们就更像耶稣，我们就活出耶稣基督荣耀的性情来。好，像我们分享到这里啊，我们中间有没有啊腰痛的人？有没有今天腰痛的人？有没有腰痛？好啊，请你们站起来好吧，腰痛的请你们站起来哈。好，那啊，就到前面来，好，到前面来，好，那你坐着哈，靠到底，靠到底，好，坐过他们讲，好，那你再过来看看，一样长了哦，好，已经坐过了啊，还有没有？好，这个，坐到底，好 ，OK。好，所以我们看看哈，啊，这个是左脚短一点，有没有？好，好，那奉耶稣名，奉那个左脚长出来。好，有没有？腰长了。好，感谢主。看看腰部看看有没有改善？
还是痛？
在哪个地方痛？你按着痛的地方，按着痛的点，这个地方是吧？好，我奉耶稣名，吩咐这个疼痛离开。奉耶稣名，吩咐这个疼痛，也跟我一起祷告，要主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在十字架上
担当我的罪，谢谢你，
洗净我一切的罪了，
我在这里宣告，
我饶恕所有得罪我的人，我谢谢你，
在十字架上，
担当我背部的疼痛，你为我受了鞭伤，让我背部的疼痛可以得医治，谢谢主耶稣，
奉主耶稣的名，
好，我为你祷告，亲爱天父，我奉主耶稣名向你祈求，这个时候你来医治我的姐妹，让她这个疼痛完全的离开，我奉耶稣名，奉了这个疼痛完全的离开，不允许你留在里面，奉耶稣名，奉了你离开。奉耶稣的名，阿们。好，你再看看怎么样？
好很多。
好，感谢主。好，冲到底，靠到背部靠到底哈。好，好，所以那个是左边哈，
左边比较短。奉耶稣名吩咐，右边，右边的脚长出来。奉耶稣名吩咐右边的脚长出来，长出来，长出来，长出来，完全长出来，完全长出来。奉耶稣名吩咐右边的脚长出来，完全长出来。好，你有看到了哈？好，好，感谢主，试试看腰。
腰酸。
腰酸，现在呢？
酸。
还在酸，你按着酸的地方。按着酸的地方，好，哈利路亚，跟我一起祷告，要主耶稣，谢谢你，
谢谢你，
在十字架上，
在十字架上
担当我一切的罪，
担当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
谢谢
保险洗净我一切的不义，
保险洗净我一切的不义，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我在这里宣告，
我在这里宣告，
我饶恕所有得罪我的人，
饶恕所有得罪我的人，
我在这里宣告，
在这里宣告，
哥哥他的得胜，
因着他的得胜，
已经让我的背得到医治了，
已经让的。使我的背得到医治了，
耶稣的鞭伤，
耶稣的鞭伤，
让我的背得到完全医治了，
让我的背得到完全的医治。
谢谢主耶稣，
谢谢主耶稣，
奉主耶稣圣名，
奉主耶稣的
阿门，
阿门。
好，我为你祷告，我奉耶稣圣名，奉着这个疼痛离开我的姐妹，不容许你留在里面，完全的离开，不容许你的所有的酸，所有的筋骨肌肉神经，在耶稣基督里头得到完全的医治，恢复神创造的秩序，创造的功用，奉耶稣名完全的医治，所有的疼痛离开，所有的酸离开，奉耶稣名，阿门，
阿门，
阿门。
好，谢谢主摩西。
接着怎样？
希望会越来越好。
不是希望，不是希望。好，一定宣告，一定宣告越来越好。好，在这里哈，你手按着痛的地方。啊，你自己祷告，跟刚刚的。主耶稣，我谢谢你，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一切的罪，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我现在宣告，我饶恕所有得罪我的人。我宣告哥哥他的十字架，为我完成了救赎，为我完成了医治，让我得到完全的医治。谢谢主耶稣，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为你祷告，我奉耶稣的名，奉着这疼痛离开我的姐妹，完全的离开，不容许你留在里面，所有的疼痛完全的离开，筋骨肌肉神经，奉耶稣的名，奉着你回到起初神创造的功用样式，尽耶稣为你所定的功用，奉耶稣的名，奉着所有的疼痛离开，完全的离开，不容许你留在里面，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好，好，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就到这里结束。
我们感谢神，虽然在短短的35分钟里面，朱牧师不单讲耶稣要讲的道，而且要做耶稣所做的事。感谢神，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真的是活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的是活着就是基督。还记得我们在历史神学里面讲到马丁路德一个重要的教训 Relive Christ in our life， 耶稣要重新把你的生命活出来，透过我们的生命，我们只是一个空的脚手套，让耶稣基督完全用我们的生命彰显他的工作。我们感谢主。刚才朱牧师分享的时候，让我想到神的仆人利托生讲的一句话，他说神看重我们所事的过于我们所做的。真实的侍奉是什么？生命的流露。我们得着多少基督的生命，我们就有多少真实的侍奉。所以求神啊，借着他的仆人啊的教导来提醒我们。那感谢神啊，朱师母也在我们当中，我们介绍一下朱师母哈，我们欢迎他，感谢神啊。朱师母跟朱牧师他们真的是同心同行啊，他们一同的牧会，一同的侍奉啊，成为美好的见证。然后我们下面的讲员是温牧师，那温师母也在我们当中，我们也介绍一下温师母啊，我们欢迎他。好，那另外今天还有吴炳伟师母也在我们当中，他等一下也会在小组帮助我们，我们欢迎吴师母啊，感谢主。还有曾传道，他上礼拜在我们当中，他今天也在我们当中，我们欢迎曾传道，他也会帮助我们下学期的小组。那另外我所认识的一位啊，多年的姐妹同工哈啊，吴弟妹姐妹在我们中间，我们也欢迎她吴姐妹啊，感谢神啊。 那另外我们也有几位的新来的同学在我们当中旁听，今天很早8:30就在我们当中的蓝湾葡萄园的李弟兄夫妇，我们请他们站起来，我们欢迎他们。感谢主。那另外田姐妹带的一位弟兄在后面，也请他站起来介绍一下。好，那么另外还有没有新来的？好像还有一位是不是新来的，有没有？好啊，我们也欢迎我们礼拜四的历史神学的同学和 Mary 在我们当中，我们也欢迎 Mary， 她是礼拜四晚上的同学。好，感谢主。好，那我就把时间交给温牧师，他带了一个 PowerPoint， 还有其他的分享，关于这个台湾的客家人的施工，让我们真的是为台湾更多的带祷啊，为这些客庄的施工啊更多的祷告。好，我就把时间交给温牧师。
王院长还有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能够第三次来到美国，第二次是10年前，10年没有来了。那我因为在台湾的时候比较忙，一直没有时间跟王院长联络，直到我到了南加州，我才 email 给他说，是不是有一个周会的时间可以让我们客家神学院来分享客家宣教的意向。我跟王院长呢是大学跟神学院我都是他的学弟，所以啊，虽然我那么晚联络，不过学长还是很照顾学弟，很不容易的当中还是挤出15分钟让我来分享，所以你们要学王院长，以后要好好照顾学弟妹。刚刚王院长也介绍了我的内人温师母，他来到美国以后呢比我更有名气，因为我都介绍他是温家宝，他的确是温家宝，他嫁到我们温家以后是我们的宝啊。那他也是神学院毕业，他是我学姐，我说我是高攀了。那我们过去10年的侍奉同心同行真的是很美的一个服侍，越侍奉越喜乐啊。那我听王院长说各位都是part time 的学生在丰收神学院装备，但是你们的心智是 full time 的心智啊，就是毕业以后你们要 full time 的来服侍主。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很佩服，因为我当过神学生，我是 full time 的神学生，我都觉得哎呀好忙哦，好累哦。啊，你们是 part time 的神学生，又要上班，又要读书，要写报告，要考试，哇，一定是非常辛苦，非常累啊。所以等一下。我就想啊，你们平常大概没有什么时间看电视看电影了，所以我们就有10分钟电影给你们看啊，我们就用10分钟来分享客家的意向啊。客家人啊在台湾有400多万，但是信耶稣的最少啊，才有0.3%啊。那我在加州啊跑了10多间教会啊分享，每一次分享都问有没有客家人啊，都有哎，我们中间有没有啊？哦，也有哎啊。哎呀，我真是印证一句话说，你也是哇，快表明身份。我真是听到一句话说的没错啊，有太阳的地方就有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地方就会有客家人，真是很奇妙啊。好，我们就用10分钟来观赏。
早期客家人多分布在桃园、新竹、苗栗、台中、高雄、屏东等地区，后来也到东部垦荒。台湾工业化以后，不少客家人往都市发展，现在单单台北县市的客家人就有55万。根据行政院客家委员会在2004年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台湾客家人口有442万，是台湾第二大族群，占人口比例14%。但400多万客家人口中，基督徒却只占了1/1000，也就是100个人当中找不到半个是客家基督徒，因为连0.5%都不到。罗马书1:16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但愿我们的主在他永恒的计划中，能在21世纪大施拯救客家的百姓。是的，台湾宣教历史上，客家宣教是长期以来受忽略、不受重视的一个宣教合唱。我们期待在21世纪的台湾，这未得之地将不再被忽视。当最后这块宣教合场有大的收割时，相信也会带动整个台湾教会的复兴。从台湾宣教历史文献上，我们可以发现，在众多的宗派宣教机构当中，几乎很少看到有系统的记载有关客家宣教的工作记录，如果有，也是附带的、零星的，甚至需要在宣教士的私人日记当中才能找到些许蛛丝马迹的记载。因此，自1865年以来，有近100年当中没有宣教士学习客语向客家人传福音。在1978年以前，没有专责的团体将客家作为主要的宣教对象，以至于客家宣教是没有策略、没有目标、也没有方法、更没有适合的福音工具的一个宣教合场。虽然400年来在客庄也有100多间教会被设立，但却分属于10几个宗派。尽管有100多间的客庄教会，平均聚会人数也仅有35人，而且大多数是近20年才开拓的，有的更是长期没有传道人牧养，有的教会传道人平均2年更换一次。客家工作需要的是深耕与深埋。感谢神，我们不灰心丧胆，客家也有发展不错的开拓教会。长期以来，我们以为神停止他在客家的心意，其实上帝始终在做工。近年客家再度出现一道曙光，大环境的改变让教会界、政府也开始注意到客家族群。赞美主，我们来到了向客家宣教最好的一个时机。为此，一群关心客家工作的牧者们从神领受意向，在未来的关键10年推动客家贝加运动。我们期待达到的目标是：一、80间教会加入贝加网络，崇拜人数倍增；2、拓殖10间教会以客语族群为主要对象的教会；3、20间教会增设客语崇拜；4、20间教会增设客语小组或团契；5、差派5到10位的海外宣教士。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我们深感培育客家人才的需要。过去我们透过门徒营、神学生研讨会、组织重政福音队、呼吁为主当兵2年等展开工人的训练，直到1999年客家教会咨询会议当中促成客家宣教神学院的设立。会中众牧者都认为客家工人的训练工作需要较具体而且长远的行动，因此在2000年5月客家宣教神学院正式设立于竹东。客家宣教神学院的宗旨在培育全职工人，提供基层训练，进行拓殖研究。在学制的设计上， 目前我们设有基层宣教科、神学学士科、宣教硕士科、教牧研究科。基层宣教科是不限年龄、不限学历，以培育助理传道为主。神学学士科与一般学院的学制相同，以培育全职工人为主，牧养基层的客家教会。宣教硕士科为两年制，招收大学毕业生，主要培育教会或者是机构的专才为主。教牧研究科则是针对别的神学院受装备的牧者和神学生，提供客家宣教的专业课程，提升他们开拓牧养侍奉的能力。将来也希望能够开设教牧硕士科，培育开拓与牧会的人才。我们的目标是在2005年到2014年有百位现身在客家宣教工作的工人。客家宣教神学院的特色在于提供客家宣教的专业课程，我们提供客家的文化与历史课程，以及教导熟练客家语言的使用，并学习客家音乐，更重要的是能够一起探讨学习客家宣教的策略。除了学习当中的实习操练外，每年寒暑假组成短宣队前往国内外进行浸文化的宣教，让学生更多的操练传福音的负担与技巧，例如多次前往印尼、屏东、北埔、琼林等地，让学生除了关心骨肉之亲之外，也能够拓展神国度的视野。客家宣教神学院自2000年设立，2004年我们有了第一届三位毕业生，2005年有两位毕业生进入工厂侍奉，目前在受装备的全修生有10位。另外，在5个地区有延伸制及教会事工科的训练，学生人数大概有60位左右。学院设立之初，由中华信义会美籍宣教士罗威信牧师担任院长，后来因为反美述职，由温永生牧师代理以及义务兼任院长至今。目前有2位全职同工、2位部分时间同工以及宣教士夫妇，以有限的人力推动校务。目前学院的院址设于新竹县竹东信义会后祠堂，学院自2000年设立至今，蒙后祠堂慷慨借用4楼以及5楼大约100平的空间，作为办公室、宿舍、教室以及图书馆。眷属宿舍以及部分单身宿舍需在外面租屋才够使用。随着校务的发展，期待能够在3年内建校。我们也希望能有容纳30位全修生的空间，以因应未来10年客家的复兴来到。另外，我们计划能在未来的几年中，每年增加一位专任老师，以提升学生的需求与品质。2005年，客家复兴关键的10年起跑了，我们期待您的关心、代祷与支持。因着您的加入，在这块好山好水的土地上，必能促成台湾客家宣教的奇迹，向全世界5000万客家人还福音的债。
带来了3份资料啊，一个是书签式的代祷卡，送给同学们，可以夹在你的圣经或是书本，每次看到的时候请你们为我们祷告。另外就是我们课程的简讯，我这里有写了一篇短文，灵性的危机，虽然不敢说是呕心沥血之作，不过我是很用心写的，希望对你们也有帮助。假如你们要更多的了解 客家宣教神学院有一些简介啊，我们请台湾的温家宝送给你们。大陆的温家宝大概不会做这种事情。我们这次从美国回去以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呼召1000位的贝加精兵啊。我们刚刚讲到贝加运动，除了教会加入网络以外，我们还推动贝加精兵，就是我们要挑战这些贝加精兵呢，一年带领一个客家人信耶稣啊。若是1000位的精兵，10年带领10个，就有10000个客家人信耶稣。现在0.3%呢，也只不过是12000个基督徒而已啊。所以，假如1000位带领10个能够信主，哇，就差不多快达到目标了。当然，这个1000×10啊，这个数字很好算啊，但真的在推动的时候很不容易，所以很需要大家为我们祷告。那我们也很欢迎弟兄姊妹可以组短宣队到台湾来。有一天，假如你们神学院毕业了，愿意做宣教的工作，我们非常欢迎你到台湾来做客家的宣教。我等一下1点要离开这里，因为有一对夫妇从北加州去台湾宣教，他们也不是客家人，但是他们去做N2的宣教士啊，就是净文化的宣教士。你们有学到了吗？啊，N1就是本地的宣教嘛，N3就是超跨文化的宣教，那N2是净文化的宣教啊。他们两位是华人，但是他们就是回到台湾，不是像一个不是他们客家人的这个不是他们不是客家人，像客家人来宣教，这叫做N2的宣教士。那他们下午按摩啊，所以等一下我赶过去参加他们的按摩典礼。那非常欢迎你们来台湾宣教，你们来的时候我一定会请你吃客家菜啊。好，谢谢大家。